农历新年期间，中国网信办展开为期一个月的所谓清朗行动，下令为营造喜庆祥和的春节网上舆论范围，查处编造春节疫情走势、杜撰最新防疫政策等问题，防止渲染灰暗情绪。民众称这个文件是堵嘴专项行动。中国卫健委的官员说，中国已经度过了疫情高峰，可是据路透社和中国网民透露，中国疫情仍在肆虐，各地火葬场仍然在超负荷的运转。英国健康数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 预测，中国全国到四月底累计染疫死亡人数将达到1700万人。那中国疫情是否像官方所说的已经过峰？堵嘴行动对防疫会产生什么样的适得其反的后果？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还有一位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非常
好，主持人好。
林博士好，于博士好，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林博士，中国疾控中心公布1月13号到19号期间在医院新冠相关死亡病例是13000例，之前一个月左右的死亡病例则只是将近60000例。那疫情爆发以来，也就是以全球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死亡人数仍然是极低的，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的官方的论调大概把它控制在每周10000多人死亡这样一个标准吧。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属于官方就是为了符合政治方面的这个要求所编造的一个数据。因为这个数据我觉得即使在北京一个地区的这个死亡都不止都不止这个过去6-7万的这个死亡。因为你从这个火葬场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整体的这个数据是相当低估了。那包括英国的这个 Airfinity 公司，对他们所做的统计的话，我觉得也还是属于低估的状态。因为你目前的话，假如说咱们按照这个民政局的这个数据在2021年中国的这个焚化炉的数量是7044，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这个。火葬场说我们这一次是非常轻松的度过，对吧？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火葬场出来说这个我们自己按照平常的运作就可以就可以应付的过来。那大体上我们从网络上透露出来的消息的话，透出来的消息来看，基本上都是超负荷的运转。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假设这个火葬场确实是可以现在就是可以说是就强化运作嘛。我们假设是45分钟烧一具尸体的话，那么一天其实也可以烧32具尸体。如果按照这个数量去计算算过去45天的话，这个数量已经是达到1700多万人。对啊，就是你乘以全国范围的话是1700多万人。所以就是因为这个1100多万人，然后因为你在除以58%的这个火化率的话，就会达到1700多万人。那么扣去正常每个月死亡的人数，差不多是83万。那这个是根据2021年中国这个自己官方公布的数据吧，总体全年死亡1000多万人，那每个月差不多是83万人。那么即使这样除去的话，那么这还有差不多将近1700万人。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大规模的这个可以说是中国前所未有的遇到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灾难。那只不过官方一直在这个数据上还是不断的在粉饰。那么我觉得更难把握的情况是在中国乡村一带到底有多少人就是因为现在医疗队的挤兑，他们更得不到及时的救治。那有更多的人死亡以后，可能就是甚至连常规的土葬都做不到，可能是草草掩埋。有没有更多的这个乡村是有这样的这种厄运？所以我觉得实际上的情况应该比这个严重的多。
那于博士，这个中国政府从12月7号突然开放以后呢，在短期内有几亿人感染了，各大小医院呢也是超负荷运作。就像林博士，还有很多民众也反映，殡仪馆和火葬场都是尸满为患，火化遗体有的地方要排队10天半个月。那您怎么看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
对，我基本上也倾向于不相信中国官方的数据。 除了刚刚林博士讲的那一些可以就是我们用来预估或者推测数据的那些真实的那个中国的设施啊，或者是各个医院反映出来的那个情况来看，那个也可以从中国政府在社会控制这个层面上面长期以来的一致做法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在这个新冠疫情开始之前，中国的医疗的这种就死亡的数据啊，还有这种重大的灾情的那些数据，包括流行病的数据，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中国国家的一个秘密，就是说国家秘密或者国家机密。所以他在处理这些信息的时候呢，他常常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所以这次疫情防控从开始到现在，我个人一直认为政府是在政治防御为主，当然他也有科学的这个部分，但是呢，政治防御为主。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说谎的最高境界啊，就是用数据来说谎，因为人们很容易被数据所控制，很容易相信啊，你有个数据了，我可能讲的话是真实的。但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很多的专制政府他用的这个方法来控制社会方法，就是创造一些非常让人们感觉到非常舒服的一些数据。那么当然比较国外的那些死亡的数据，根据流行病学，特别是新冠这次流行病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死亡率是在这个感染人群中是占一定的百分比，千分之几。那么按照中国目前感染的范围以及感染的人群这个之快以及这个速度之快，这个人群之广来看的话，刚刚林博士讲的那些数据以及这个 Airfinity 所做的这些模型推测的数据，我觉得更加可信，虽然它不是依据真实的汇报的数据。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民众可能有体感的一个这个数据作假。但另外角度讲呢，中共在它的历史上面做这个数据作假其实也是有非常应该说臭名昭著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其实三年自然灾害最后是有过调查的，而且调查的数据是比较清晰的，可是后来为了这个保住政权，据说周恩来下令把这些真实的数据全部毁掉，而且他亲自下令那些数据原始文本全部毁掉。那么我想新冠病毒所带来的中国的这个死亡也好，或者其他的灾难自身灾害也好，恐怕他的命运也不会逃脱这个，到最后即使他有真实的数据，他最后可能也会毁掉。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这个角度讲，从中国各地的民众以及我们这个从海外来监督中国这个数据的角度来讲，应该让这些数据要保持下来，即使是推测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呢，大家更应当去保持，把这个数据呢能够就是真实的反映中国的现在的情况。
那英国健康数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 估算呢，过去一个月已经有60多万中国人死于新冠了，比中国官方的数字要高出将近10倍。这家公司预计中国全国到4月底累计染疫死亡人数可能要达到170万了。那林博士，这个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春友，他在上个星期六呢，在微博上发文说，春节期间流动人口高达50亿人次。这就超过了中国官方之前预计的20亿人次的一倍半。他承认这种规模的人口流动可能会加剧疫情的扩散。那疫情给这个医疗条件恶劣的广大农村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我们有办法去想象和预测吗？
仍然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等于也是回应一下于平博士刚才讲的这个中国政府有可能这个甚至把一些重要的数据都进一步销毁掉，我觉得这个担心是非常非常实际的。我也看到一个内部的文件，是中国黑龙江这个政府曾经要求当地的这个医院，就是他们强调，就是中国有个大疫情网嘛，哈，这个大疫情网呢，实际上是这个卫健委控制的关于疫情方面的这个数据，但是他们发现这个大疫情网的数据跟这个医院系统自己本身的这医疗救助的这个数据是不吻合的，所以当时黑龙江曾经发一个内部文件，要求这两个数据要统一。这个统一的概念是谁统一谁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卫健委的系统现在所公布的数据基本上没有人相信。但如果是医院的系统，为了要跟大疫情网数据去吻合的话，那不是就只能把数据调低吗？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以后其实是真相越来越难就是能够 更多的民众了解吧。所以我希望其实国内体制内的有识之士、有良心的人士现在能够想尽一些办法，能够保留一些真实的数据，等待以后有机会再公布出来。
嗯，
那另外回到你说的这个中国乡村面临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发热门诊嘛，因为中国自己也强调啊，在乡村一地也建了很多发热门诊，那还有城市里面很多医院也开发热门诊嘛，按照自己官方的数据差不多有 4.3 万个发热门诊，那么按照自己官方的预估，一个发热门诊一天能够有能治疗差不多150个发热病人，那即使按照这样的数据，在过去就是一个半月里面，你也差不多将近有5000万人是发热门诊的这么一个量，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想更多的人回到乡村去以后其实对乡村的这个医疗救治的系统的这个这个承受的压力会更大，因为本来他这个发热门诊就是往乡村铺，就实际上已经把一些城市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无法承受的这个溢出的量就压到乡村去了他实际上在分流但是呢你更多的人回到乡村去以后，那么只能使这个乡村系统更加不堪其重任，所以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传播了病毒，另外一方面得了重症，在乡村已经更加得不到治疗，所以我觉得农村的情况应该是比城市要严重更多倍这个是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情况。
非常感谢林博士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数据啊。那于博士也有专家指出说，这个春运啊对农村的影响不是太大，因为很多地区已经感染过了。您了解的情况如何呢？
对，因为中国那个整个系统不透明，而且呢，它的整个这个政府呢是刻意隐瞒，所以我们没办法了解真实情况。但是从我们个人跟国内的这个联系角度来看的话呢，有一点肯定是我觉得是可信的，就是说第一波高峰在城市里面恐怕已经开始过去了，这个是从各个地方的这个民众的反应，因为你已经阳过了，就像我们身边的朋友阳过的是在95%以上，我就听说过只有一个到两个人他是没有阳过，我们那么多朋友都是，那么他全家不光是他们自己，他们讲他们身边的朋友阳过的人他们也都估计在90%以上，所以呢从整个这个现在呈现社会层面呈现出来的这个高峰期来讲，城市是过去的，但是乡村就像刚才你说的，因为中国乡村非常的复杂，它的这个幅员辽阔，然后呢这个比较分散，那么朋友那些人回去以后呢，实际上呢从我们接触的角度讲呢，我们并没有接触那么广泛的这些农村的这些地区，但是我相信这个从流行病学这个角度来讲，他就像刚刚林博士讲，他回去以后他必定把病毒带到农村，农村传播应该比较慢的，因为交通比较不便嘛，对吧，然后呢人们这个聚集的程度也没有那么高，不像城市里面，然后呢很多人本来就不是很非常的这个社交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如果这些回乡的人他们回去一定是带来了这个流行病传播的这个速度以及它的这个范围，所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当然刚刚那个林博士也说过，其实这也是中国一个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现实问题，与城市相比，特别与我们知道的一线城市相比，农村的医疗是相差非常大的，而且中国的文化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跟我们平常现在讲的这个科学看法是不一样的，很多民众在农村我们知道他们是相信天命的，他们不一定去治疗，由于经济的原因，由于他信仰的问题，由于他文化上的原因，他都不一定要去治疗，所以呢很多人可能就这样的话呢就生命就无故的丧失了。那么然后还有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就是城市里面是用的是什么，是火化，但是在很多农村他们并不火化，甚至就是找个地方随便埋掉那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将来是怎么统计。当然中国有个户籍制度，这个户籍制度的将来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中国在疫情期间到底实际死亡人数是多少，我觉得这个指标将来会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的一个反应，希望这个指标这个数据不会被淹没，因为这个淹没了以后影响到中国的所有的经济的这个计划，所有的这个这个政府的管理，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恐怕是要有待很多年以后我们知道到底当年由于疫情，就是说那一年到底死了多少人，然后减去正常年份的死亡，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是说新冠引起的死亡是多少，所以希望这个能够问，但是我很不乐观， 中国农村可能死亡率高于城市，甚至是远远高于城市。
嗯，那中国网信办在1月18号宣布要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名为清朗2023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其中提到要持续加大对涉疫网络谣言的整治力度，查处编造春节疫情走势、杜撰最新防疫政策、虚构患病经历等问题，防止误导公众，造成社会慌乱。那民众担心政府又要像疫情初期那样打压说出真相的像张展、芳芳这样的记者和公民了。林博士，您怎么看中国的这项专项行动？
我个人觉得这还不是一般的分嘴行动，我觉得实际上还是控制到老百姓的情绪了，所以这个连你的情绪都要控制，就是你有中共所谓的这个灰暗情绪，他都不让你有。比如说假如说你家里人啊或者你的亲朋好友在这个疫情中死亡的话，你有这个悲伤的情绪，他把它形容成是一种灰暗的情绪。就不仅仅是你要把这个如果把这个悲伤的情绪或者对政府不满表达出来，他要控制，连你有这个情绪他都要控制。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他就像中国老百姓变成这个比如说春晚上的现场观众一样，你要展示笑容，你就需要官方展示这个就是希望你展示笑容，你就展示笑容。我觉得是这样子一种对人的控制，所以是进一步层面的，我觉得压制中国人的基本的人性。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更恶劣的一个手段，只不过假借所谓的网络言论控制，但实际上对于人的这个心理层面的控制，我觉得是更加深重。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相当悲哀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呢，我觉得实际上这里面也牵扯到，就是说这样的规定出台的话，实际上也说明全国范围现在所承受的这个灾难是非常深重的。而且呢，我个人一直觉得这次啊，实际上整个疫情在中国的这个爆发，它已经超越了过去，就是这个疫情传播过程中人们一直强调的，比如说这个你要特别注意这个社交疏离啊，你要特别这个注意好，就是比如说戴口罩啊等等的基本的防护啊，你要防止人传人这样的一个过程嘛，常规的这个疫情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规律。我实际上是觉得这一次中国所面临的就相当于是一个大的这个病毒风暴照在中国大地上因为就像这个每年季节性流感的时候，你知道另外空间病毒量有多少吗？对不对？但是全国范围基本上同时差不多都是冬季，比如说你这个流感的这个季节到来的时候，很多地方呢都会同时就被这个流感病毒所感染嘛。它不是简单的人传人的规律，它就像是一个气象学的规律一样，一个大的病毒风暴来了，人是躲不过的。那么在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我觉得就有点像去年年底我们在美国经历的这个 bomb cyclone， 一个巨大的暴风雪一样的。那么在中国的大地上，你相当于是一个大的病毒风暴压下来，只不过是更加微观，肉眼看不到，这还不是 PM2.5 之类的这个雾霾啊，或者是沙尘暴啊等等，它是更微观的。但是照在中国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这个地方很多地方的人他就会基本上同时感染。所以如果你从常规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话，你要想达到90%传播率也很难在短短几周内达到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超长的一个传播的一个状态，使得中国很多地方的人是我觉得是很难躲过的这次灾难。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二次感染的问题，实际上确实是面临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说过去很多其他地方的这个疫情它是一波接一波，中间会隔几个月，但是我担心的中国的情况是比如说不同的这个病毒的高峰它是几乎挨着，所以你看到的观察的现象会在一个比较高峰的一个阶段，处在一个相对平台的阶段，还会然后呢如果有新的变种出来还会进一步的飙升。所以我觉得在12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到就算相信官方的数字，当时这个变种更多的是 BF.7 啊 BQ.1.1 啊等等，但是现在就基本上朝着这个 XBB.1.5 这个方向发展了。所以我觉得很可能这种高峰是重叠的。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说你第一次感染以后你还没有机会能够充分恢复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但是你马上就面临第二次感染，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其实的这个抵抗能力承受能力都会差很多，所以得重症的人会更多。所以我觉得还不仅仅是感染的问题，最主要对中国来说是重症和死亡率这个方面的这个数据可能在短期内都还是会在持续比较高的水平。
嗯， 那于博士，民众怀疑啊，当局明明就知道伴随着春运，农村的疫情会大爆发，医疗条件又差，农民看不起病，情况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就预先下令这个严查，要堵嘴了，这是不是欲盖弥彰呢？
对，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的话呢，它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是在共产党中国的治理方式，特别是从习近平提出党领导一切开始，现在你看这一个文件也表明党领导一切，他当然前面也要说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民众的私人领域的问题，他把它提到一个国家管理，就是公共治理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他也表明这个政权的它特点，就是我们用政治学语言说它是个集权政治，它不光是一个独裁政治，独裁政治指的是对权力的垄断，但是集权政治指的是全面的干涉公民的私人领域的这些生活，所以呢，这是从一个纵向来看，就是历史上以来中共就是这样一个管理模式，它是与现代化的社会是极其不吻合的，是甚至是违背人性的，所以这一点上讲呢，我们首先要看到，他不是说突然这次想要去堵嘴，他历来就是堵嘴的。那堵嘴的原因，他有他和他后面的这个政治逻辑和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社会治理的一个思维方式。那么第二个呢，就从这一次具体的这一些文件来看的话，当然他有堵嘴的功能，同时呢，他也是一种什么说呢？从我觉得中国这个最近中共的这个政权的他们在统治国内的这些其实是处理各种应变各种社会这个突发事件也好，社会群体事件也好，他也实际上了解人们的心理，所以他有他的心理学的依据，就是要把人们这些所谓的负面情绪，他要把它在消弭在这个萌芽之中。虽然他有依据，但是他做法上非常不符合我们讲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原理。心理学基本也是让人们有发泄的空间，有宣泄情绪的渠道。那如果说你要是在社会网络这个层面上面，在这个人们公共这个交流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方式方面做这样的控制的话，你实际上让人们的情绪得不到宣泄。你们如果我们大家如果仔细看，白纸运动其实就是这个结果，他压制了很久，他通过清零政策绝不动摇宣传，以及在这个媒体上面进行管制，以及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控制，导致人们最后爆发了，对吧？所以说呢，对这个核酸检测，全面核酸检测以及这个封控在家这些政策，人们其实完全有爆发，他没有宣泄的渠道，当然他也没有这个人身自由。所以呢，在这一点来讲，我觉得他的这个统治这个理论基础上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根源的，但同时呢，他在做这件事情呢，这一次是有针对性的，但是这个就有针对性的做法，当然引起了网民的极大的反感，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公开就是说抵制这种做法，实际上他们在网络上面，他们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信息把它 post 出来，他在国内不行，他就在国外，所以我们在推特上现在看到，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有井喷式的一些信息出来。那是什么？这就是实际上人们心理的需求，他需要把这信息发散出来，以及把自己情绪表达出来。所以呢，我觉得这样一种张力，在政权试图控制人们情绪以及人们情绪需要宣泄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将来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值得观察的一个角度。
好，感谢于博士和林博士。那刚刚说到这个网民的反应啊，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些这个民众发来的评论。就像有的民众已经说，这个中国这种封嘴堵嘴的行动就像抽刀断水，水更流。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紫薇新民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他说原先只是不准提反对意见，现在连悲伤的权利都没有了。再来看这位陈教授，他说三年前就是为了营造喜庆祥和的春节，瞒报疫情，人为的任疫情泛滥，喜庆祥和为什么要靠人为来营造？难道一切的效果不都是由内心发出的吗？越是要堵民众的嘴，越是说明统治者的不自信，堵住了嘴，难道你还能堵住民众的心吗？还有一位民众留言，他是叫 CSRPC is here， 他说2022年3月上海一男子编造封城谣言被拘，结果上海真的封了以后有评论说还好信了谣言多囤了点菜，否则疫情 初期真的卖不到菜。好，那我们想请两位嘉宾来对这个观众和网友做出一个回应，林博士。
对，所以中国老百姓说这个谣言往往是这个遥遥领先的预言，所以中国老百姓其实也知道你没有办法对这个政府有充分的信任。那么实际上我觉得在中国的很多城市的分城期间的话，大家知道有一个现象叫喊楼，对吧？那么民众被关押很长时间以后，他其实是需要情绪的这个宣泄的，所以很多人就会有喊楼啊、敲盆子这种行为。那么我觉得是这是人们自发的，就是正常的这个排泄自己心中所积压的这个怨气吧，哈。但是我觉得白纸运动实际上还不仅仅，我觉得中国社会现在有更多的人觉醒了，更多人明白中共这个政权，你不能让它持续的继续这个运动老百姓，继续的残害老百姓。所以我觉得白纸运动本身除不仅仅是宣泄怨气，其实更大程度上是中国老百姓的觉醒。那也是为什么现在更多的中国老百姓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信息，即使是只是自己身边有多少人死亡这样的信息，通过 Twitter 或者其他的这个海外的社交媒体给它发布出来。这实际上我觉得也是中国老百姓现在在做一个公民不服从运动，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中共政府，越来越多人要否定这个政权对老百姓的这个蹂躏。
那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些网友和观众发来的评论啊。这位朋友他说啊，他的名字网名是我只简单的说三个问题。他说，中国春节，中华文化圈的其他国家政府纷纷给平民发钱过年，而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却给平民发寻衅滋事监牢证，这个政府却天天自己吹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还有一位这个观众和给我们发来的信留言叫闪闪，他说，开放后农村老人都是扎堆去世，棺材涨价2000多元，火葬场火化还要排队，估计好多人都吃过熬菜了。还有一位朋友，中国式问题应对视角，他说，大陆农村家庭差异非常大，有的有条件孩子有车的积极治疗问题不大，而有的硬扛就情况不乐观了。那我们请于平博士来做个回应。
对，这其实中国老百姓或者说我们民众心里是很清楚的，只是说他没有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渠道来反映他们的观点，所以呢，网络上有各种意见，我觉得甚至他们的聪明才智超过政府，包括刚刚讲的那些，就是说比较3年前情况和今年的情况，其实他都是反映了政府的那种蛮横以及他的这个就是说愚民的政策。所以呢，我觉得这些民众反映的东西都表明了中国现实和我们中国这个官方所宣传的一种盛世景象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反差。曾经有一个就是说网络的一个笑话，或者说网络的一个讽刺性的说法，就是说把一个千年不遇的盛世过成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乱世。这实际上是中国真实现象的一个表现，因为一方面政府营造一个非常这个祥和的一个社会气氛，或者是共产党受到拥护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另外一方面其实底层以及这个广泛的这些民间人们对这个政府的一些做法，种种做法是非常不满的。那么所以呢，你刚刚有一个民众讲的那句话很好嘛，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困难的阶段，政府不采取纾困的一些措施？这是全世界政府都采取的措施，对不对？中国政府还要想怎么去加这个把经济恢复起来，恢复起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事实上呢，我对这个中国最底层的，甚至就是按照那个李克强总理曾经说过，6亿在生活在1000块每个月收入1000块以下的民众，你真是不可想象，在这样一种巨大灾难前，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几乎是无能为力，就任这个疫情把他们这个家人生命剥夺，把他们自己的生活质量降得非常低，他没有任何办法。不像有一些富人，城市里面的还有一些办法，一些经济上的措施来自己给自己弥补，对吧？所以，但是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但是，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政府怎么样真正的回到一个现代社会管理者的一个常态上来看，这是他们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否则这个政权真的维持不下去。因为当你第二天醒来一看，中国有几亿人没有办法生活了，这个政权就是要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那这个春节期间还有一个非常就是让人困惑的事情，就是中国健康时报最新消息说，江西省抚州在1月25号到26号呢要再次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官方的随后就删除了这个通告。那这个显示出地方的疫情仍然非常的严重啊、那林博士，有人说这是对抗中央，你怎么看这个中国防疫政策现在失控了吗？
我觉得其实个别地方的这些官员的话，他们这个思维上已经习惯了，就是一旦知道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就是做这个核酸检测。那另外当然也有地方的这个进一步割韭菜的这个行为，还有很多这个比如说是核酸检测公司跟这个地方政府挂钩的，他从中要继续这个捞一把钱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有几个因素都有，但是呢他出台以后很快也不得不撤销嘛，因为这个明显现在是跟中央这个阴阳尽阳阴然尽然啊、甚至该死就死了这样的一个政策相违背的，所以他不得不很快就撤销了。但我也觉得也反映了就是很多地方实际上是这个疫情的这个传播的面还是非常非常广的，所以这些地方政府也知道就是你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更难控制，所以有些地方的官员也许还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想做点事，可是他们其实我觉得已经都现在我觉得是无能为力了。
那林博士，这个中国卫健委医疗应急司的司长郭艳红他在回答记者的时候说，他说中国已经度过了三个高峰，也就是发热门诊急诊和重症患者疫情过峰了没？
我觉得实际上你要反过来看他这句话就是这三个问题，这三个所谓过了高峰的就是发热门诊啊、重症率和死亡率，我觉得这三个实际上现在还在处在高峰期间。你要反过来看中国官员说的是话，而且呢，这个状态呢，我觉得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就是刚才有提到，就是不同的变种实际上在中国在快速的这个传播，这个 XBB.1.5 它的这个免疫逃逸能力非常强，所以中国现在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现在推广的药物啊，包括这个进一步推动疫苗啊等等，中国现在有15种不同的疫苗在推，但实际上我觉得对于现在的这个 XBB.1.5 的话，基本上是挡不住的，所以感染的人只会更多，加上春运感染只会更多，那么这过程中重症率会相当高，所以如果按照武汉或者上海一些医院里面医生所透露来的数据来看，这个重症率至少在30%以上，所以我觉得是根本不可能这个高峰能过得去。
那于平博士，也有专家说这个春运可能有助于加快达到群体免疫脱离疫情的高峰，您的看法？
对，我们简单的说来，其实中国政府它是这个说法之所以他现在是这么想，说明他对过去3年清零政策的这个实际上一个承认他是失败掉的。因为在清零，大家知道清零政策的基于基本的一个理论就是说不能靠这种硬性的这个群体免疫，因为这样的话人民生命的损失太大。现在他反而要强调要快速去达到全民的免疫，说明他对过去政策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否定，这个否定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说明他过去没有依照科学。那我们今天看他快速过峰这个是不是科学？其实这个也不科学。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国家这么做过，对吧？开始大家当时批评英国的人，英国也没有这么做，英国只是慢慢的开始让民众达到这个群体免疫，通过疫苗各种方式一起所谓的这个符合的方式导致这个集体全体免疫。美国也是这样，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医疗条件比较好的话都是这样的，逐步的达成让群体有免疫能力，并且不断的研发新的疫苗来对付新产生的一个变异。但中国都没有做，既没有这个有效的就是有序的控制，也没有对这个科学的疫苗的这个研发进行这个大力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中国其实它是讲我们有3年的时间保护民众保护得很好，代价是极其惨重的，经济上滑坡，然后呢，但是最后它保护的结果呢，它又没有利用这3年时间来进行科学的防疫，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浪费，甚至我觉得将来会引起一个人道危机。中国当如果死亡人数达到了一定的极点，这个政权我真怀疑他能不能控制下去。
好，非常感谢于博士和林博士，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林晓旭博士和于平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